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来到十七课，也从理论到教学，进到实战篇了。第十七和十八课，我们会实际的讲一下建立完善的系统，包括行政和教育的。一直以来，行政工作化管理系统都被教会忽略，主要的原因是认为这些不属灵，是世俗的观念，所以不少的教会都欠缺了良好的教导系统，行政管理就更不用说了。基督教教育的工作其实也需要像其他教育工作的一样，必须要有健全的行政才能成功。所谓行政，通常包括了三方面，就是组织、管理和督导。用西方对行政这个词的通俗的说法，基督教教育行政就是记着人将基督教教育搞好。教会是基督教教育工作及行政的中心，有多种教育任务，除了教导以外，还有领导、推动、管理及督导的责任。那究竟教会要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行政的管理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行政工作的作用，主要包括呢三个方面，刚才讲了组织、管理和督导。组织呢是负责计划，就是拟定宗教教育的目标呢政策或者是方案。组织还要推行以上的计划而组织化，设立行政的架构、教育的机构或者是有关的委员会。第二个行政工作的作用是管理，是负责执行已经定好的计划，还有要管理推行各种计划的机关。另外呢，行政的工作的作用是督导，要负责审查检讨各个机关的工作的情况，他们做得好做得不好，有什么要改善的。另外呢还有指导，是要辅导工作者工作的进行。那行政工作应该能够与时并进，随时做出改进的。以下呢是行政发展的几个重点。首先呢，行政人员专门化，到今天已经很难单凭着个人的常识与经验来承担行政的工作了。行政人员也需要接受专门的训练，又或者由从事相关专业的肢体来担任。现在已经有神学院设立基督教教育科系，以培训这一类的专门人才了。第二个特点，行政领导公开化。 基督教教育的行政领导不再限于教牧等少数几个人，很多都是由弟兄姊妹之间选出来负责其中的带领的工作的。这是带领的委员，他们包括了代表各种经验、兴趣和能力的人。我们可以看见凭信徒慢慢地变成了主要的行政的领导。第三个行政发展的特点是行政组织同一化。教会里面各种教学的机构，好像是主日学、夏令会、假期圣经班、各类的团契、学道班等等，不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熟，乃是互相的协调，归属同一个教学机构和行政的组织。第四个发展的特点呢，是行政理念圣公化。行政不再被视为世俗的东西，而是教会的一种圣公，像牧养、教育、服务等等的一样。行政也不再是社会科学化教育学的一部分，也成了神学的分科。在神学院，教会行政和基督教教育行政都成了神学的课程。行政不再被视为否定圣灵的工作，乃是认同神借着人工作的事实，鼓励信徒以义工的身份服侍教会，遵行圣经有关管家的教训，这是实践信徒皆至师的理念。作为基督教教育的行政中心，需要有不同的行政任务，让既定的目标和工作可以达成。那基督教教育的行政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制定目标与政策。目标与政策是行政的基础。行政的基本任务是要让教会有效地达成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没有清楚的目标呢，就不可能有健全的行政。可是在拟定目标的时候，有几个因素是需要考虑的。在圣经的教训，在教会的要求，教育的潮流，社会的情况，学生的需要，这几个是我们要定定目标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另外，政策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方法。目标和政策同是教育基督教教育的基础，没有健全的政策，也不能有健全的行政。不同教会可能有不同的背景，目标也不同，所以呢，就有不同的政策。策划的过程是要预先决定要做什么，如何做，何时做，谁来做。拟定政策应该有几个步骤。先是收集资料，再确定需要，预计一下将会有的情况，然后设立目标，再拟定活动，编排时间表，预算财政，最后才是发展策略。思考政策的时候会做出一般的考量，好像是应该以基督吩咐为基本的动机，要以教会为主要的行政者，应该以纯教会信徒为培育的对象，要以圣经为主要的内容，应该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学生的生活为接触点，还要有最进步的教育原则为方法。 最后要考虑的就是尽量采用板色的资源等等，所谓板色就是板地的资源等等。行政内容除了刚才讲的目标与政策，还要设立行政的架构与组织。教会的具体任务之一是要设立领导全教会基督教教育事工的行政组织，原因呢是方便全盘的计划推行并好合全教会的教导工作。行政的组织是行政人员在安排工作所必须的，它能够让工作人员有效地履行一切的任务，其中组织的功能包括了规划组织的结构、委派工作、培养关系、拟定工作的权责，还有职分。行政的组织可以称为教育委员会，有一些教会呢就用部门或者是小组来称呼的。委员会的人数要看堂会的大小和工作量来定的，委员会最好包括了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教育的经验的人，牧师、传道人或者是执事负责当然的委员。委员会需要恒常的开会，委员会以下还可以按实质的需要设立小组委员会，负责不同的种类或者是不同年龄的教导工作，例如儿童、青少年、成人、崇拜、团契等等。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既定基本的计划和方案预算。大家在笔记本里面看见的可以参考的就是几个不同的范例，是组织的范例，大家可以在里面参考他们是怎样安排不同的教育的机构和里面的组织。如果教会是照着传统设立各种教学机构，好像是主日学、团契，那委员会不单单只是策划，还是一个执行的机构，处理教会各项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例如是协调所有相关的部门，介绍并宣传基督教教育的意义，邀请与训练圣经教师，还有就是供应教材和教具等等。当有目标、有组织、有架构，就要设立章程。委员会化行政架构必须要设立章程，作为组织的规范和工作的指南。要是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架构，就应该有章程。如果只是一个从属的机构的话，就只需要有细则。无论章程或是细则，都是要精简实用为原则，文字必须要精简精确，避免含糊不清。章程内容呢通常包括了总则，例如所属的部门、委员会的宗旨、组织所包括的人数、任期、任命的方法，还有委员会及各级人员的责任、会议、经费等等。行政工作的内容除了上面讲的，还要加上任命、训练还有督导。基督教教育的成功关键之一是有没有足够及优秀的领袖，这不单是圣经教师， 也包括了一切参与推行基督教教育事工的人，例如是团契的导师、小组长等等。领导的工作包括策略和做决定、沟通消息、刺激动机与工作的热忱，还有选择、邀请、发展与训练人才。当然呢，也有负责督导的工作。当这些受训练的人可以承担工作的时候，就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观察和定期的督导的工作，了解他们的侍奉情况，并且给他们客观的评语，帮助他们不断的提升技巧与能力。所以首先是要知道和决定需要训练的是什么人，然后让全教会知道有这些需要，再寻找鼓励和条件的人来接受训练，最后是选择训练的方法。行政的工作也包括设定施教的对象，教会必须要能顾及所有信徒的需要，当然其中可以有优先次序和运用资源多少的调整，可是教会主要顾及不同的人在教导上的需要，并且与各个有关的机构做出活动与时间上的协调。设计课程教材也是行政工作之一，行政中心是为各个机构选择、介绍及供应合适的课程教材。有些教会会出版自己中派使用的主日学、圣经班、学道班的教材的，但大部分教会都没有自己的教材，因此选择教材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而且相当复杂的工作。要配合教会的需要，要顾及学生的情况，并不是根据某一个教师个人的喜好来决定的。行政工作不能少的就是要预算财务的经费。教会对经费的考量都有不同的，有些教会从来不做预算的，但对作为一个行政架构，良好的预算是很重要的。教会每年需要的开支，每个部门预计每年所需要的，才可以帮助教会为未来做好规划。如果这个工具已经成为惯例的话，每年在做的新预算的时候，就可以参考去年的财务报告，比较一年的财政预算应该增加还是减少，或者是等份。预算经费的另一个好处是财务透明，有监察能力，而且让肢体了解教会运作的需要，这样子就可以鼓励他们为神的家做出奉献。作为教会的教育机构，都是资源运用的一个部分，教材、图书、讲员费、活动费等等，这些都影响着基督教教育在教会的正常发展，所以做好预算是需要的。经费的来源有不同的方式，一类是由教会统筹开支，收入及支出都列在教会的总预算里面，收入交给教会，支出自然向教会支取了。 另外一种呢，是由委员会自负盈规，无论是收支都由委员会负责。好处呢，是学生有直接的参与，不好的地方是很容易在行政上与教会脱节。还有另外一类呢，是委员会与教会合作，委员会既有独立的预算，一般的开支都由他们自行负责，但规模大的活动呢，好像是夏令营等等，就可以向教会申请补助。在委员会一般开支里面，应该有支持教会一项的，以奉献来支持教会事工的发展，这是不同教会不同类型的经费来源的处理方法。另外呢，行政工作也应该有督导的责任，这是要促进工作的果效，对教师提供审查和个人的指导。标准主要是能不能得成所定的目标，是不是能够得到教会为各教学课程与活动所定的标准。督导的对象当然是工作和工作者本身，方法呢，是用个人指导的为主，通常呢，就是先观察，然后给指导。督导的范围呢，主要有三类。一类呢，是行政督导，包括对教育的组织、领袖的训练、学生的管训、禁止处理和教学设备。另一类的是课程的，包括对教学、崇拜、团契、服务及见证等与课程有关的活动。还有一种督导的范围呢，是教学，是基督教教育最基本也是最需要的。教学的督导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就是教师、学生还有环境方面。所有的督导以不干扰教学者的上课为先，最后是检讨结果，给教师欣赏、评点和建议。督导应该有几个先确的条件才进行的，就是要资发的原则，受导者要接受，而且彼此之间有和谐的关系。督导的计划应该是彼此同意，才能发挥督导的真正的果效。
参与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有爱心，有责任感，也要认识自己的学生，用心编排课程，加上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信徒成长成熟，回到神创造我们的本意，活出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另外呢，行政工作应该要设立评审，这是希望检讨所有的教务与学习者的领受是不是符合预期的目标与功能，方便重新调整进行的方式。所有的评审扮演着两种的角色，就是找错和指正，要透过目前的状况来改善将来的方针。 记者共同检讨所归纳的结论，以提升整个教学的果效。这不是一个用来打击或者是否定事工而存在的，应该说是为了做得更好所以存在的。评审的时机可以是定期的，以每年或者是每季为单位，也可以用学期来分。另外，评审也可以以事工为单位，就是当某个事工完成的时候，或者是进行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做评审考核的工作。还有就是以重大问题或者是缺失的为单位的，当教务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就需要立刻开评审会，立刻进行补救的工作。评审的方法可以是开会讨论的，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开会的时候面对面，彼此都有程序立场与意见的机会，并且立刻可以解释误解。另外一个方法呢，是写工作报告。客观性有赖写报告的人的态度与在上面的人的要求。还有一种是填表格的方法，由教育单位设计一些表格，交给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人来填写，例如是教学课程评审表，也可以用问卷的形式收回作为统计，得到了评审的结果，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方法，能建立完善与有系统的行政管理及架构是重要的。我们看见神的创造都是井然有序。神要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数十万人在旷野之中行进，都是有规有矩的，按着神所定的律法生活。所以教会应该重新考量基督教教育的行政工作的需要与定位。不知道你个人对教会设立行政工作与架构有什么想法？你教会化教导的部门有没有行政管理系统的？当我们学习了这一课以后，你会如何启动或者是完善这个系统呢？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后的罪你免得我愿离。哦主啊，与我亲近，照见你的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会